我们是希望可以跟政府也好，公司也好，公众也好，有一个对话。其实他们能的，你能够接受他们吗？当然，对话一定要体验他们的生活，看到他们的能力，然后我们再做，能够坐下来有一个共同的对话，就是怎么样帮助这些朋友。其实他们能的，他们需要是一个机会，而不是同情。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能杰和洪耀呢要来访问的是 Steven， 他是马来西亚的黑暗对话体验馆的创办人。我们要和 Steven 一起来探讨这家体验馆面对疫情的时候做出的应对措施。
那在商业的领域当中呢，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结构的这个经营模式的，比如说这个非盈利机构啊，社会企业啦。那这些企业呢，跟我们一般所认识的这些中小型企业呢，有一些些的不同啊。他们的这个目的呢，可能是超出赚钱以外。那我们今天来到节目来交流的呢，就是一家社会的企业。社会企业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他们从社会当中赚取金钱之后呢，会把大部分的盈利用来回馈社会啊。那它跟非盈利组织的其中一个不同，就在于非盈利组织他们比较依靠大家的捐款，自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这些业务。那社会企业呢，他们就想说不要去依靠别人的这些善心，靠着自己的努力呢，把所赚来的钱哈，可能就是反馈在这些社会的福利当中，比如说帮助一些身心障碍的群体啊，他们就会用这种商业模式来改善有关人群的福祉。
其实洪耀所提到的这个关于身心障碍的群体呢，就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非常的贴合的，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一家的社会企业呢，就是起源于这个德国的汉堡市，已经有长达34年的历史了啊。那么这家体验馆叫做黑暗对话体验馆，到目前为止呢，在新加坡、韩国、中国、泰国都有设立这样子的一个体验馆。韩国、中国、泰国的这些体验馆跟马来西亚之间其实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呢？这家体验馆主要它就是要让参观的民众呢有机会去体验视障者的生活，切身的去感受被抹去视力的生活。
那我们国家这家这个黑暗对话体验馆呢，开始引入的时候是在9年前啊，是设立在 Petrol Science 的国有科学馆。不过很可惜啊，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他们现在目前暂停了导览参观的业务啊，就被迫进行一个过渡时期的这些转变。所以我们今天就非常荣幸啊，邀请到马来西亚黑暗对话体验馆的创办人 Steven 来聊聊更多关于体验馆和视障群体的故事，还有视障者对于这场疫情当中的一些体悟。我们欢迎 Steven。
你好。
是的， Steven 谢谢，你好，欢迎来到开门见商的节目当中啊。那么虽然对这个黑暗对话体验馆呢是一家社会企业嘛，不过总是要有盈利的途径才有能力来回馈社会。那所以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想要请 Steven 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黑暗对话体验馆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赚取收入的呢？
其实黑暗中体验馆全世界我们都是一样一体的，就好像你去买一张票去一个 theme park， 那你买了这张票进去体验这个黑暗对话的体验馆，除了一个小时的体验，我们也是有包括团体精神的那种培训，给比方说corporate 啊、SME 啊、大学、college， 还有政府的 government agency。那从这一笔revenue 呢，我们就经过这些赚回来的钱，就是扣了某些体验馆的费用，我们就剩下的就是把它拨回去我们的社会工作。
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黑暗体验馆的这些导览员呢，都是视障群体，透过视障群体来进行这个黑暗对话体验馆的云印啊，这个导览的工作，其实你们是想要传递一个怎么样的 message 给所有参观那个黑暗体验馆的人呢？
好的，因为其实整个黑暗对话体验馆就是为了要给公众、媒体也好、公司也好，就是用另外一个看法。因为当你去体验，你体验这个世界就是完全黑暗， 就你的眼睛根本是看不见任何东西，你要用你别的感官来体验。那导游就是我们在里面就是受过这培训这一帮人，全部都是视障的朋友，也是很好笑，因为在我们的网络我们都有写，我们这些导游都是受过培训，专业培训的视障朋友，可是往往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每次进去体验，他就以为那个导游或者带领那个人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那个，只不过他是带上那 vision goggles。是很好笑了，每一次都是这样的。那当他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很感动，因为看到那个刚才带他体验这个黑暗，原来是一个视障的朋友。那其实整个故事，我们要跟来的朋友，就是跟他们要传达什么一个 message。其实，在黑暗里面，刚才你所体验的世界，在里面到底是你是那个视障者还是他呢？经过这个体验过后，你回去有阳光的地方的时候，可是他还是在黑暗里面，他也是平常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是整全世界是为了要表达这个消息，就是说其实黑暗还是不黑暗，其实只不过是一个 environment 这个环境吧，这个根本没有影响他的能力。他可以经过这个黑暗来做其他的东西啊，做其他的工作。所以我们是希望经过体验把这个怎么样，这个 message 传达，就是不要看他们的残障，是看他们的能力。
而且我相信其实体验黑暗这件事情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不同的启发，至少特别在现在疫情的期间，很多人可能都觉得非常的灰心丧志哦，对于前途觉得感觉一片茫茫。但我相信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思考到，其实有一些的族群他们是在黑暗当中去度过他们每一天的生活，那再反观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话，可能你就会发现说我们还是依然有光明存在的在未来哦。那说到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知道说黑暗对话体验馆刚刚您也提到了关于这个公司的团建 team building， 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是用怎样子的概念去来进行这些 team building， 然后对于企业实际上带来一些怎么样的帮助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了，就是每一种培训关于团队精神，就是为了要把整个团队，就是他们的工作的精神啊，或者就是变成一个很 effective， 就是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好的 team spirit。为了要达到公司的 vision mission， 那往往 team building 里面都是有很多 challenges， 就是比方说挑战在沟通啊，挑战在团体精神啊，或者是挑战在领导者。那我们是经过这个体验的话，第一个要带出来的就是同理心。我们讲经理团队精神，第一要有同理心的存在。不要为了你的看法并不是100%对的，别人你的团队你也是要尊重。在 office 有可能我跟你是不同意见，变成我们的关系没什么，就是有一些摩擦。可是当你进去黑暗里面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好朋友。因为为什么大家都要依赖大家来经过这一个情况，然后尽快回去光明。所以在那个时候，在黑暗里面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在里面公平的，不管你是领导者 CEO 还是那个 office boy， 当你们进去那个黑暗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平等。当你平等的时候 OK，每一个人都要开始听对方讲什么，听对方一起合作出去这个情况。其实沟通重要，可是聆听更重要。然后就领导者也是要学习，不只要领导，也是要学习同理啊，也是要学习聆听你的团队的他们的意见呢。所以整个团体精神这个培训就大概有4个小时，3个小时里边我们就跟他玩很多不同的 management games。然后3个小时过后，我们就跟他们一起 discuss 他们刚才在黑暗里面 所经过那个 situation，
嗯，
学习到什么。比方说在 team building， 是不是最重要的是你对你的团队一定要有一个信任 trust。
嗯，
哦，那为什么你在黑暗的时候你就相信你的团队？为什么有光明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相信他？
其实讲到明就是这样子的一种体验，是让我们意识到，就是当我们撇除了很多职衔 hierarchy 部分啊，回到来一个 team， 最重要的就是要像 Steven 所讲的 trust 这个部分。那其实我们在开场的时候也提到社会企业扮演的角色，就是说要回馈社会这方面。我们也理解说这个 Dialogue in the Dark 啊，是跟我们国家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商 Sasbody 啊，是有联手帮助一些视障的学生，特别是在疫情期间都不能够开课。学校都不能够上嘛，那想知道一下你们在这个疫情期间是如何跟 Sasbody 一起来帮助这些有视障问题的学子们呢？
其实我们跟 Sasbody 已经有4年的合作了。我本人是觉得 technology 是在一个视障者的学习很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比方说讲我就好了，我不是从小就是看不见，我是中年的时候才失去我的视力。那在我学习当中，如果你叫我回去学习点字，就是 Braille， 哇，我就很辛苦，因为那个点字是很小的点，在我年龄的话，我就很粗鲁，就我怎么样学习呢？所以很感谢technology， accessible technology， 就它可以帮助我们视障者可以重新的 connected back to the world。所以我今天能够做到那么多的工作单位，是因为我有这个 technology 帮我。就像比方说你在不管你是用哪一个 smartphone,Android 也好 ,iPhone 也好，里面是有一个 app， 当你打开它 你不用再 give extra money 的。这个 app 是免费的。然后你就可以好像那个整个手机就跟你讲话了，那你就要学习怎么样用这个 technology， 就是我们有包括这个培训，就帮助这些视障朋友用他们的 smartphone， 比如说我自己做我的 WhatsApp 啊，我的Grab 还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我们就想，诶，学习为什么一定要今天的学生一定要靠点字书来学习的？因为点字书很大本，一本书比方说是100面的话，那你需要10本的点字书来做回这个 textbook， 而且也是不便宜的，你每一本书一个学生都大概1500块，那政府每一年都要 print 这些 brain books 也是不少，几百万。那每一次他们改那个 syllabus 又要出新的一个版本，那通常一出一个新的版本，这些忙的学生就要等1年到1年半才能够学习这个新的这个 syllabus， 就变成对他们的学习来讲是有很多 obstacle， 尤其是在疫情的时间，他们根本都不能够回去学校，因为全部的点字书都是在学校，你不可以带回家的，而且是太大本，那几百个学生他都不够给，剩下的就是有一些就不要回家了，住在这个 hostel 里面 ,ashrama 里面学习了，这父母也是很担心，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困扰，就跟 Sasbody 谈，因为 Sasbody 他们是国家的最大的那个 publisher，
对，
所以他们已经把他们整个政府学习就从1年级到 Form 5，全部的那种 textbook 已经放在网，所以一个学生都不用买书，可以上去网络他们的平台学习。我就跟他们的老板跟他谈，能不能够我们一起合作，把你们的那个平台，跟你们合作，把它稍微改一点，就变成市民的朋友可以上去这个网络来学习。那还好，他老板也是很有同理心，他就答应了。所以我们就跟他一起合作，把这个 网络这个平台，当然现在都还没100%，因为还有很多那种 graphic 啊照片啊，我们都不能够变成一个 technology 可以读出来到底照片里面是什么。
嗯，
只不过如果是 text 的话，字的话，全部一个盲人都可以上去这个网络来复习，来读书。就变成他们不管有疫情没有疫情的话，都可以上去网络，在他们的自己家里，只要他有一个 smartphone 或者是一个 tab 也好 laptop 也好 desktop 也好，都能够学习。有 WiFi 没有 WiFi 也没关系，当你有 WiFi 的时候，你可以 download 整个 app 下来。
我们了解，就是说其实跟 SaaSBuddy 这个合作，它的过程其实是特别在疫情的这段时间哦，可以算是你跟你的团队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但其实我们也知道说疫情的原因，所以变成黑暗对话体验馆它是没有办法继续的去运作下去嘛。你们也想到了一些的方式来转型来应对这个疫情，但是你觉得你们现在比如说做一些外卖的生意，这些是足够的吗？那你们会不会希望说政府也来对你们进行一些怎么样子的支持或者是协助呢？
嗯，当然了，我们目前是体验馆是没开，整两年都没有收入，所以没办法，我要尽快改一改我们的模型。还好，因为一路来黑暗对话，在马来西亚就主办好像一个学习的一个 academy。当初我们有教他们泡咖啡也好，准备视频啊，所以我们就很快的改。比方说，其中一个我们的活动现在是做这个 grab food， 就维持我们黑暗对话的团队，直到希望有一天，开会。那当然政府也是蛮支持我们这个计划，去年我们都经过他们的 agency 拿到了两个 grant， 允许我们继续的在培训这些市场或者是其他厂商的朋友，学习怎么样在网络做 e-commerce 也好，或者是打电话也好，或者是教他们怎么样准备这些次品在那个 grant 卖，还加上这个 SaaSBuddy 的计划，我们都用网络的方式来教导他们，是为了要保持，希望保持到我们可以重新开回黑暗对话。
是的。那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个眼光放去视障群体的这个就业环境，刚刚 Steven 也有提到，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的视障团体呢，我们一般上看到他们从事的行业都像是推拿按摩啊，或是可能在一些茶餐室兜售纸巾啊，这是我们一般人对他们的这个印象。其实你会不会觉得说他们的这个潜能其实是更大的？然后其实我也想透过 Steven 这个更了解一下，在这个疫情期间视障群体的你们的那个心态的转换，对你们的生活的冲击到底有哪一些？
其实我每次都是跟朋友对话也好，跟视障的朋友对话也好，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就是好像放在一个 box 里面呢？你看到一个视障者啊，他只能够做按摩，只能够在街上唱歌，或者只能够在街上卖 T 恤，别的工作不能够做。那这个疫情来也有它的好处，就变成每一个视障者他自己看到现在他不能够做按摩，他不能够做卖 T 恤了，因为没有人去妈妈档咖啡店了。第三他也是不可以做在街上唱歌，怎么办呢？所以整个疫情我们就一直在跟他们沟通，你要开始学习别的工作单位。那同一个时候我们是希望这个疫情也是跟其他的媒体也好，公司也好，跟他们沟通对话，就是把这个环境就给他们看到，其实他们这些视障朋友不管是盲还是坐轮椅的话，经过别的方式他们也可以做工，并不是我们每次看到他们就是做按摩工作。
是，
所以以前我 COVID 之前我是很辛苦的，要培训一个新的，因为对他们讲这个挑战，哎呀那么辛苦，我回去做按摩是那，或者我在街上卖 T 恤 paper， 那现在反而我就跟他讲，你不学习都不可以，不然你要等到几时，疫情 到底几次过去了。
是，
所以当然现在是慢一点了，可是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创造了几个模型出来，就是讲这 role model，
嗯，
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成功。
了解 ，Steven， 其实我们对于视障或身障朋友的工作的权益，还有生活上面的权益都是很关心的啊。其实，在我们发现说，在马来西亚，不管是身障或视障的朋友，在生活起来或者在生存这件事上面，其实是遇到很多的困难跟问题的，包括可能我们公共设施上面对于我们视障跟身障的朋友还不是那么样子的友善。那可不可以借着今天节目的这个机会 Steven 你也再次的对我们的政府来喊话，我们政府还可以多做一些什么来帮助视障跟身障的朋友可以更好的生存在马来西亚的社会里面？
其实我们每个黑暗对话的团体就是要表达一个 message 罢了，接受跟对话。
嗯，
那经过这个体验，我们是希望可以跟政府也好、公司也好、公众也好有一个对话。
嗯，
其实他们能的，你能够接受他们吗？
嗯，
当然对话一定要体验他们的生活，看到他们的能力，然后我们再做，能够坐下来有一个共同的对话，就是怎么样帮助这些朋友。其实他们能的，他们需要是一个机会。
嗯
嗯，而不是同情。同情的话你可以耐多久，是一个同理。我们是希望经过这个对话，你看到他们的能力，你接受了他们啊。那现在如果我没有经过对话，我直接跟政府对话要的话比较有很多的挑战，因为他们不了解他们的需要。他们也是很怕，如果请了一个盲人来做工，要到底要给他什么工作？就大部分的公司以前就是请他们听电话，可是现在都没有那种，比如这样讲 key phone 了，没有了嘛，现在全部都是网络的，可是一样啊，他们也是可以学习 technology， 可以听电话，可以打电话，只不过这些公司不懂。所以我们扮演的角色就是好像一个中间人一样，跟公司也好、政府也好，给他们看到他们的能力。那我们继续下去就是帮助这些公司还有这些残障的团体，就好像我们就好像一个桥一样。你看到他们的能力，我们也是帮助这些残障人士适应这个环境。你要在这些公司你要工作的话，你也是要不要一直跟他讲，我不能够做，因为我忙。
是的，其实 Steven 讲的对话跟接受真的很重要。一场疫情你会发现说会把我们社会当中的很多隐藏本来的问题浮现出来，所以不管是政府还是私人企业，其实多一点对话可以少一点点我们对于一些群体的既有的偏见。然后另一边，像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接受，这个不仅仅是 Steven 刚刚讲的视障群体可能以前有入境依赖，只是想说我就做按摩或是卖纸巾，也要接受现在的环境有所改变，要逼迫自己去转型。我其实觉得这个的 lesson 是放在每一个人身上，不管你是不是视障群体都是一样的。现在的情境就是 COVID 的时期，必须接受它，我们必须跟病毒永存，然后想办法去适应它。
是，今天听到 Steven 的分享，其实我最大的感想和收获就是其实我们要对于这些视障的朋友是给予同理而不是同情。那其实我觉得在同理的基础上面，我们社会甚至政府同理他们的处境，然后给他们更好的生活条件，包括了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在视障的设施，包括在公共空间里面的这些设施都是远远不足的。那么这个对于一个不断的发展的国家来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照顾到这些少数人的生活权益的话，那我们的国家真的也是很难进步。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Steven 来到开门见山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给我们很多启发，谢谢你 Steven。
谢谢给我这个机会。谢谢。
是，好的，开门见山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动漫以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们下次见。